弟兄姊妹们早安，
何等的喜乐，当主日神的儿女奉主的名聚在神的脚前，这是何等喜乐的日子，何等蒙福的时刻。我们的心都转向他了吗？我们都预备倾听主向我们说亲切的话、安慰的话、光照的话、能力的话、医治的话。不是我能说，我们都转向主，说的听的我们都来领受。今天我想交通一个主题，是合神心意的家。上一周的主日我在新区也分享这个题目，因为呢真的觉得这些日子啊，五月是母亲节，六月有父亲节，都在庆祝神赐给我们的父亲母亲，纪念他们为我们的辛劳和付出。父母还活着，就在这样的日子来庆祝来感恩。父母如果已经走了，我们怀念他们，也献上感恩，毕竟他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何等重要的人。所以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一家一家在神的面前，我们刚读的第十章，各家怎样带着妻子儿女在神的面前立约，何等的好，一家一家在神面前蒙福。所以呢，我就有一个负担，我们来交通合神心意的家。首先我们想想家是什么意思，大家想到家的时候，我们觉得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爱的地方，对不对？家是什么？我们回家了。家是一个什么？温暖的地方。家是一个什么？遮风避雨的地方。家是一个保护我们的地方。家是一个供应我们，怎么样？咱们回家吃饭吧，你不能餐餐都在外面吃饭，回家就吃饭了，回家可以休息了，回家可以怎么样？被保护了，门一关啊，所有的人事物都在家之外。回到家里，我们是怎么样？家不仅是一个庇护之所，回到家里，我们放下所有的面具，所有的遮盖，我们怎么样？就坦然的按照我们真实的情形，活在家里的面前。如果回家还要戴着面具隐藏自己，不是很累吗？家是一个我们可以放松、可以放下来的地方，是可以彼此怎么样倾听、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家是庇护之所，也是我们心灵的良港。在家中的关系是什么？刚才有人说是温暖、是爱，夫妻两个结合因着爱，生出儿女因着爱，这个家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而这个家中这所有的关系是怎么样？多久啊？一生之久啊，对不对？父母儿女的关系是一生之久，生命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是一个庇护所，是一个心灵的良港，是一切的供应，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产生的，并且这个关系是一生之久。所以一个真实的家在神面前，好，是非常美好。那我们想想这个家的观念是谁开始的？谁开始说家这件事情？神。我们有什么根据啊？答案是对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真的这个家的概念是从神开始的？啊，神造人的时候怎么开始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看在创世纪里面，看说神他创造了第一个家怎么创造的。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治理这地，要管理所有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看神造人的时候，我们这边没有扩出大家最啊，不是在这里神造人的时候，二十六节说，我们造的时候要造什么？照他的形象样式。第一，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第二呢，要把神所造的万有托给他们。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造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很多 talents， 对不对？好，我们认识的朋友家里也有，有的人什么很会做饭，他怎么样，他就很喜欢在家里做了菜请大家来吃。艺术家他有创造力，他创出了艺术作品，他怎么样都把它藏在 garage， 还是怎样摆出来，而且怎么他叫亲朋好友来欣赏，对不对？那我们的神他创造万有，他的能力智慧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创造的伟大？你看满山的蒲公英，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你看冬天飘落下来的雪花，若是你放在显微镜下看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的设计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年年过去，年年下雪，那么的覆盖着大片的白雪，没有一片雪花是一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思想过神他是何等的智慧，他是何等的创造，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他创造万有。我们都知道在我看那时候我出生了69年啊，阿波罗11号上了太空的时候，那位三位几位太空人有一位是基督徒，叫做 Buzz Aldrin，他上了太空，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跨第一步，对不对？大家希望你们都像我这样够老了，都看记得，我们都去看那个，大家都挤在邻居家的电视面前看的。那第一步，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步啊，这太空人这个 Buzz Aldrin，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一看见之后，他就颂赞诗篇第8篇：“我看你所什么指头所造的天。”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我就不禁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仍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他在那里赞叹何等的奇妙。不久之前我们都知道4月1号、10号到10号有3位宇航员到了太空，当这个宇航员的航长，他首席宇航员，他看见当太阳在月亮后面消失的那一刹那，他的心灵震动，他说这是 unbelievable, awe inspiring, otherworldly thing, 就是说这是不可置信的，叫人产生一个极大的敬畏的，而且什么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个首席宇航员不用说是万中挑一出来的，他是多么的能干的一个人，他不认识神，但他在地上是很成功的一个人。他看见的那一刹那，不信神的人都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他说有另外一个世界，有另外一个层次，是超过他这个刚强能干成功的世上的人所能明白的。所以他们到了地球上之后，被从水里捞起来，上了军舰，第一件事，照理说他们有很多已经预备好要做的测试跟访问记录等等，他说等等，把你们军中的牧师请来，我需要跟他说话。当那个牧师出现，大概在军中牧师徽章都是带一个十字架，就证明他的职务是什么。他说当这个带着十字架徽章的这个军中牧师一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看见十字架他就流泪，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手震动，神在他的心中敲门。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认识宇宙万有，你知道他们所看的不过是太阳月亮地球这个太阳系，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的一小部分，银河系是多少星系啊，有几兆几十兆的星系，在目前我们所能够确定或者估计出来，这个伟大的宇宙创造者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把我们造了，把万有托给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是谁呀？奇妙吧，神把我们造出来，这位伟大的神把我们造出来，吹了一口气，把他的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把我们放在他所创造的万有里面，叫我们来管理。哈利路亚，我们看以弗所书下一页，你看看神是怎么，是找了一个管家吗？神是找了一个仆人吗？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他创造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干嘛，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哈利路亚。是不是创造以前他就有一个荣耀的心意，然后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又呢我们的被造是不是奇妙可畏，是不是很荣耀啊，是不是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也许工作不一定顺利，也许人际关系不一定流畅，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里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创造万有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把我们造了，并且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失败了，堕落了，但是即使如此，你知道做父母能够了解这个感觉，孩子再不好你不至于怎么断绝父母关系，孩子背叛犯错怎么样，我们是要解决他的问题挽回。所以我们犯罪之后第七节说，我们还借着爱子的血，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倾倒他的生命流血舍命，借爱子的血我们被赎回来。该死犯罪该死的是我们，神牺牲了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代替，挂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把我们赎回来，叫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荣不荣耀啊，这是父的心意啊。我们是在基督里就被拣选做儿子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谁。阿们吗？弟兄姊妹，要永远知道自己是谁。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伟大的神，他创造了我们，而且是定义我们做他的孩子。我们就算犯罪失败，神仍要挽回，甚至牺牲他的爱子要救回我们。我们的价值在神的心中，我们可不可以感受到一点，他是牺牲他的最爱他的儿子救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在他心中是他的孩子，所以他一定要赎回。所以啊，没有什么难处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想到他是我的阿爸父，他爱我的程度从起初到结束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总是可以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的面前。家就是这意思，是避风凉港，是心灵凉港，是爱的关系，是永恒存在的，这是我们与阿爸父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仇敌不甘心进来要破坏这个家，仇敌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他来是什么？偷窃、毁坏、杀害生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家仇敌一样，他就带着他的诡计进来了，引诱了夏娃。夏娃中了计，这一段我们就不多说了。看见那个果子又好看又好吃，又可使人像神有智慧，他就听了那个仇敌的建议。这是三方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我们今生的骄傲。这些就让我们想自己做神，因着这些的引诱，我们自己做主，我们离开神，我们怀疑神。仇敌把一个怀疑放在夏娃的里面，神有好处留的不给你。你们想哦，神创造万有交给我们管理，只有一件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只有一个要求，人却因此怀疑神的爱，得罪神，离开神。很多时候我们若是真的像这些太空人看见这么一点点太阳系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快谦卑下来，神你怎么说都是对的，我绝对相信。神要的是一个相信，不是一个怀疑。相信我，我们做父母常常给孩子们一些要求，你不是每一件事都要解释的清楚，不是吗？也不见得解释的清楚，因为孩子的度量生命太小。神只定义一件事叫我们这样做，结果仇敌就说神把好处留着不给你，免得你像他。这个怀疑真的是得罪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罪，以至于他们伸手吃了那个果子，被赶出伊甸园。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危险，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谁。说以前前总理赫鲁雪夫，这是不是你们年代的事情？是我这个年代的事情啊。他是不信神的，他有一天说，世界上没有神，神在哪里？ 这个话传到了这个我们美国很有名的传福音的牧师格里汉的耳中，他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在苏俄这个茂密的山林的里面，有一天早上太阳升起，有一只蚯蚓从地里很辛苦地爬出来，四处一望说，赫鲁雪夫在哪里？这就是他对赫鲁雪夫所说的话的一个写照。我们太渺小，我们不会认识神，但是真有神。所以不要怀疑神，他已经将万有都托给我们，我们还要怀疑他吗？他给我们什么要求，我们不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相信吗？这就是人所犯的最大的罪，不相信，以至于不顺从，带来最可怕的结果就是与这个神的关系破坏了，隔绝了，神必须把他们赶出去。人的灵与神相交那部分就死了，就沉睡了，从神面前离开，这个家被破坏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跟神分开了，神的心伤痛，我们也活在毁灭，没有在绝望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早晨，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心？那一天亚当是失败，他是看守这个伊甸园的，他没有看守好，让仇敌可以找一个破口进来，以至于他的老婆呢，对神的话又不清楚，糊里糊涂呢就上了当，就把怀疑放在里面，以至于背叛神，失败，堕落，犯罪了。这亚当的很大的问题就没有把这个园子给修好，没有看守好。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开始有没有看守我们的心？我们每一天一醒来，你的心向着世界是打开的吗？还是你向着神打开？你一开始就说，主我感谢你，哇，新的一天，新的恩典，求你今天与我同行，在凡事上我尊你为大，你引导我走今天的道路，上班上学做家事，无论是什么，主我与你同行，我把你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不致动摇，你引导我，指教我生命的路。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为你的家人祷告？为我的配偶，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交在你的手中，我的孩子，我交在你手中，祝福我们今天与你同行，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愿你的旨意今天行在我们生命里，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环境里，如同在天上。眼睛一打开的时候，有没有先来到神面前？还是我们拿起手机，让世界进到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今天，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你知道我们啊，我们是做银行的。我们的银行有一个 IT department， 我们都有写一个 program。 你知道每一天有多少的 hacker 侵入者在敲我们系统的门，要进来夺取我们的资料，然后卖到那个 dark web 上面去你知道每一天有多少上万封的 hits attacks？ 那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是哪一家？猜猜， Chase 的资产49兆，差不多49兆。然后你知道他有32万个员工，然后你知道他们每一天，根据我们 IT department 的数据每一天 Chase Bank 有多少个 hit， 借着 email 借着这个 text 借着各样的机会进到 Chase 的网络里，这跟 Chase 的员工做这个关系点，所以有多少 email。有多少的这个 text， 有多少的 phone call， 有多少？你们猜一猜，一天有多少人？450亿。那你一算算，就是怎么样？每一个员工，如果说32个员工，就是每一个员工每一秒钟会收到1.6个 attack， 各种方式。我们一个新来的员工，一大早就收到 CEO 给他的 text， 怎么可能？但他就收到了，那怎么知道呢？他就在 LinkedIn 或者 Social Media 上面说，我找到工作了， LBS Financial。 然后 Hacker 就说，这个人在 LBS， 然后有他的电话号码，对不对？好啦，或者有他的 email， 好啦，就给他送去了。 CEO 找你，需要你帮个忙，请你把你的 credential 给我们，我们可以 log into your system。 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弟兄的孩子在 Meta 做事， Meta 裁员8000，剩下7000。这个孩子很杰出，所以他在一个专项小组对 CEO 负责。他们给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现在只给你们一个目标，就是你们要想办法做出什么，想办法创造各种的这种吸引，要每一个人在他的手机上每一天多花五分钟，你推给他什么呢，随便你能做，反正每一天叫他多花五分钟，这五分钟就带来更多的五分钟，对不对？就是怎么样，要在一天里面先去占领这些人的生命里的时间，要他们为我们来效力，花钱看我们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赚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罪是伏在门口，他恋慕你，他天天要得着你。然后神怎么说？你要制服他，你要把他赶出去。所以眼睛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让手机电脑来到我们心中，先来到神面前。像亚当没有把原则看好，这个结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愿看好？一天开始是什么？主啊，我感谢你新的一天，来到他面前，把自己和家人交在主的手中，开始与主同行。还是一早上眼睛都还没搞清楚，还没刷牙洗脸，就是在刷手机，世界就进来了。他们是等着吞了我们的。仇敌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情，寻找可吞吃的。弟兄姊妹，我们蒙赎的儿女，到底我们是在神面前活，还是在世界面前活？我们有没有认识要保守自己的心？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生的结局果效都是在乎你的心如何。一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向着神，我们没有躺在床上，我们没有在家里看电视，我们没有出去玩，我们在这里分别为圣，来听神的话，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看好了我们的心，也要看守我们家人的心。孩子放学回来，妻子丈夫下班回来，看一看他们的脸色，看一看他们的状况，有没有忧愁还是喜乐，有没有重担还是很轻省，有没有关心，观察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就要处理，不要让这个担子累积起来，不要让难处累积起来。我们有没有在看守神赐给我的心和我的家？还是大家都忙昏了，各忙各的，回到家里吃饭连吃饭都没时间一起，更不要说观察了。我们是怎么样在治理我们的家，治理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因为你不管，仇敌是很忙的帮你管，我们不看着，仇敌是很愿意进来 take over。 我们需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不要找理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 first thing first， 其他事情是 second。然后我们看到，当这个第一个家堕落之后，人的第一个家，下一个时代是亚当、夏娃和孩子们。我们要看一下，在神赶出他们的出去的时候，神已经启示了，虽然他们犯了罪，神说你吃这日子必死，神赶出去了，但是神同时也启示了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怎么看呢？神有两处的给他们的一个 hint 暗示。第一，他在审判他们的时候，他对仇敌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然后女人的后裔要怎样伤你的头，就是他要击败你，是致命的。然后呢，你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你也会伤害他的哈，但是不是致命。所以神已经预示救赎的计划。然后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给自己编了一个衣服，是用什么做的？哎，不，他们给自己做的树叶，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叶子，我相信摘下来的时候是很茂密，绿绿的，油油的，是好看的。他们给自己做了一个衣服，但是呢，叶子从摘下那一刻，它也就是死了，而且它会枯萎，到最后它不能成为我们的保护和遮蔽，那是暂时的，那是人的方法。但是神给他们用皮子做了衣服，皮子就是表示要牺牲一个生命才能成为他们的保护，成为他们的什么遮盖。所以在神那边已经预示有一天有一个真实的，有一个牺牲要被献上，要代替他们，要成为他们的遮盖。所以我不知道亚当夏娃这整个事情发生完被赶出去之后，他们心里是对神的旨意或对自己的过犯有没有清楚的了解。孩子说，老婆你就是不该吃那个，
对不对？老公，你就没有看好原子。所以为什么神问的说亚当就怪夏娃，夏娃就怪蛇，就是好像对自己对神都没有认识。所以他们抚养的第一家庭啊，这不叫第一家庭，叫第一个家庭啊。第一家庭是总统的家庭啊，他们也算当时也算是总统吧，总统嘛，对不对？统管嘛。但是呢，他们是没有这个认识，以至于他们养了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教育的。但是显然这两个孩子对神的认识是不是不一样？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堕落之后，我们看创世纪四章二节，在亚当的家里是怎么样？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哥哥是该隐，弟弟是亚伯。好，那我们一起看哈，生了亚该隐兄弟，对不起，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就是两个儿子。亚伯是怎样？牧羊的。该隐是什么？种地的。说一个牧羊人，一个农夫。有一天呢，该隐就把地里的土产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把羊群中头生的和脂油献给耶和华，这个都献上了，对不对？然后但是耶和华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亚伯和他的供物。这个人对了，供物也对了，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两个人选的职业这么不同？你知道该隐种地呢，是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你要生存，你必须要有食物。本来是什么，在伊甸园里随便都有的吃的，现在什么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地要给你长出荆棘棘藜来，不像在伊甸园那么有福的。他们要努力的耕种，所以该隐就去做这件事，然后他献上。但是神看不中该隐，看不中他的供物。亚伯就选择做了牧羊的。你们想一想，在那个时候是人还是吃素不吃荤的？真的开始吃肉是挪亚时代洪水退了之后才开始吃肉的。所以亚伯他选了一个工作是没有什么经济收益的，对不对？他做这件事干嘛？养了一大堆羊也没人吃啊。他就是什么挑一只头生的没有瑕疵和他的脂油献给神。为什么？他认识神救赎的计划，认识神最在意的就是跟我们的关系不要断掉，能够怎么样重新和好。所以他一生就是为了这个活在神面前，所以神看重这个人和他的供物，看不重该隐这个不认识神心意，在那个受咒诅的地上操劳，献上他受咒诅之地所产生。就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一生在地上，我们是为着咒诅的地而活，还是为着神与神的关系来活着？我们的拣选是什么？很多人蒙召出来全时间服侍神，梁定荣蒙召的时候都有人说可惜啊可惜啊，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啊？他的老板大死都不能理解啊，老板说我给你这么多钱这么多股票，你怎么样去做传道人啊？就老板最后 做了一个什么结论你知道吗？这个犹太人真是犹太人，他就说啊，因为做牧师赚钱。梁金荣姐的话都说不出来，从哪里你觉得做牧师赚钱？这是做要不赚钱不会去做牧师，对不对？好，那亚伯要赚钱他就不会去做牧羊，但是他看见的是神的心意，他里面认识了，起了敬畏的心，为着恢复神的关系而活，为了讨神喜悦而活。就像这么我们拣选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是为什么拣选？是为了神吗？是为了跟神的关系不要被破坏吗？是为了荣耀神，这位爱我们的神吗？是我的阿爸父吗？还是我为了什么？为了那受咒诅的地在活着？我是向地看还是向天看？我们每一个选择，我们选工作，我们找配偶，我们教育儿女，我们的 focus 是什么？我连去买一个菜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去买菜。我在家里打扫是为了神来做。我邀请神与我同在，让我所做的是满了他同在的祝福，还什么？哎，我真是苦啊！今天又是轮到我打扫，我真是苦啊！就一天到晚做驾驶，但天天都是看这个，没有看那个。我们的眼目在哪里？我们为什么？然后这个该隐就因为没有看见，所以呢，他一看到神喜欢他弟弟所献上的，他就什么愤怒，他就起来找了一个机会把他弟兄给打死了。你看。这个第一代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凶杀，何等残忍悲伤的事情。两个儿子，一个把另外一个杀了， 不敬畏神的把敬畏神的给杀了，不爱神的把不爱爱神的给杀了。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肉体的生命就是要摧毁那个属灵爱神的生命。我们要常常真的要拣选主。在这里这个家就出现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该隐，照理说他出了这件事，神就来找他了，说你兄弟亚伯呢？他说我岂是看管我弟兄的吗？真是胡说八道，就是他杀的。但是你看立刻说谎拒绝，这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没有一点懊悔，反而怎么样说谎。所以神就让他被赶出去，不准他在这个地方，然后说你去漂流。他说不行啊，我去漂流人看见我就会杀我。所以神就给他额头上做了一个记号，说杀该隐的就遭报七倍，就是保他的命。那这样一个人出去之后，他建立的家庭是什么样？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该隐的是的他的后代，看哈，他生了以诺，生了以诺生以拿，以拿生了什么？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了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了拉麦。这一下来了几代啊？看看我们数一数几代，该隐之后几代？一二三四五，第五代来到拉麦，该隐的第五代。好，这个拉麦怎么样？我们看这个拉麦的光景，我们一起读。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我就把他害了。若是杀该隐，遭报七倍；那杀拉麦我，我怎么样？七十七倍。你看看这个五代之后，这个家庭变成什么？极深的黑暗跟凶杀，对不对 ？So violent， 这个 family line 太可怕了。从离开神的伊甸园，到杀了自己的弟弟，到怎么样流亡的路上都没有悔改，一直活在黑暗里面。五代之后那个残暴，弟兄姊妹，没有敬畏神，没有为神而活的家庭是很可怕的，就到了这个地步。那敬畏神的线在亚伯被杀之后就停了，对不对？难道神就停在这里吗？神怎么做？我们看，亚当与妻子同房，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什么？赛特。为什么叫赛特？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然后赛特生一个儿子叫什么？以挪士。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看到没有？敬畏神的世代出现了。你可以杀一个，神救赎的计划不会改变的。五代之后，神再为自己得着一个器皿，叫做赛特。赛特就是另立的意思，就是新苗的意思。赛特敬畏神，养出的孩子求告神的名，不敢离开神，是转向神。所以这一条线带进了什么？亚伯拉罕，那个因信在神面称义。亚当夏娃因为不信不顺服，所以赶出去。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被招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他就出去，这是顺服，都不知道。哎，你上来。哎，你看他就不顺服，对不对？哦，亚伯拉罕，神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就出去了。他连去哪里都不知道，他就出去了。信，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生育已绝，这个老婆也不能生了，他也不能生了。神说：“给你一个儿子，而且给你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他信啊，他都不讲道理，他不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信神，所以神说：“你是什么义的，在我面前你是一个对的人 ，right，righteous， 你做了一个对的人。”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是什么？神说什么我们相信，不要怀疑神，不要说神不公平，不要说神是不义的，不要讲这话，我们算什么？那个蚯蚓啊，不要说没有神，对不对？当他这样的时候，神怎么？所以神心里喜悦，神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要赐什么？”大福给你。哎呀，宇宙的神他要赐福给这样一个信他的人，不凭眼见，就是相信你。 而且论国我要赐给你大国，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万国要因你亚伯拉罕你这一个信的人，万民之中我找到一个信的人，不凭眼见的人，因着你万国要因你而得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信神带来的祝福何等的大？这是神当初创造我们的心意。亚当夏娃犯罪不信神，得罪了神，你知道不信神就是我们的罪，就让我们与神隔离，这是最可怕的结果。但是在这里神找到亚伯拉罕，他愿意，他相信，所以神从他得着了一个敬畏神的线。亚伯拉罕是这个赛特这条线出来，到最后你看出现的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可以找到一条 family line 到世界上来。所以路加福音最后第三章末了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看看哈，你看哈，这个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叫人看他不过是什么约瑟的儿子，然后就开始讲他的家谱，约瑟是什么人的儿子，到最后说什么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这里没有说该隐啊，神不纪念该隐啊，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亚当是神的儿子。 again 看到神造我们的时候，他造第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心是什么？儿子，是家人。所以神借着赛特的后代把救赎的计划能够完成。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所以神他必要叫他的旨意通行，他不会变的，会变的是我们，所以他恢复了自己荣耀旨意的家庭。以弗所书2:13，他说你们，我们一起读，这是我们啊，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既然在十架上灭了冤仇，就借着十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有没有很喜乐啊？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本来是远离的，现在可以亲近了。在十架上主耶稣灭了冤仇，叫什么两下归为一体，这两下是什么？是哪两下？哪两下归成一体，与神和好？亚伯拉罕的后代，对不对？跟外邦人，因为亚伯拉罕跟神立约了，神要祝福他，神与他立约说要祝福他的后代，然后要叫万国因他的后代得福。所以本来以前以色列人是瞧不起我们，他们是觉得他们是选民，其他都是外邦人，这个诸约应许之外的都是外邦人，与神无干的。结果呢，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叫这些外邦人与原来有应许的都与神和好。所以神的意思从来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是一人沉沦。很多以色列犹太人搞不清楚，就觉得他们自己是很特殊的，却不知道神是要借着他们使万国得福，叫福音能够传到万邦去，都成为神的儿女，都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在这里叫他们与神和好，所以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我们信主的，我们可彼此对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你看看你的家人啊，看一下，哎，不要应付我啊，真的求主感动我们，真看到这是你的家人啊，这是你的弟兄姐妹啊，这是你家里的人啊，因为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我们都回家了，对不对？所以希伯来说2:10说，原来那个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怎样进荣耀里去。所以那个儿子来了，要把其他的儿子带回荣耀里，好不好啊？好啊。你光想这些我都不晓得你们怎么还坐得住啊。哦，真的，你光想这个荣耀，神的荣耀的旨意，即使我们得罪他败坏灭亡的路上走的时候，他还来救赎我们，带我们回家。你们怎么样啊？你们是感谢主啊！你们起来翻跟斗啊！我小女儿小的时候，每次一兴奋的，就手一举，然后满地跑，就绕圈子，就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开心啊。所以保罗说，在神面前我是癫狂的， 因为他看见这个荣耀，但是为着众人怎么样，他谨守，怕把大家吓坏，对不对？所以他要发表要讲啊，这个荣耀啊，对不对？那我们真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哇，太喜乐了，哈利路亚！每一天都不是做那个灰色的基督徒啊，是做充满喜乐的基督徒，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在其中有份，借着爱子都回家了。阿爸父，这个宇宙创造者是我的父亲，那还有什么担心的？对不对？在校园里打架，我回家告诉我爸，对不对？我爸来对付你爸，那谁的爸厉害？对不对？那我们的爸最厉害呀，是不是？阿妹吗？所以想有这么一个阿爸，你心里真的何等的喜乐，对不对？那所以呢，因此之后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怎么样来抚养神赐给我们的家。这个是一件很真实很严肃的事情。下个 slide 我们要看如何抚养，对不起，然后在神来看呢，救恩是以家为单位，一家一家的救，这个我们都很熟，我就是点一下。第一，挪亚是全家得救，对不对？带着全家上方舟。所以我们问一个人得救啊，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儿女，我的爸爸妈妈，我兄弟姐妹，我们带上去啊。第二，在约书亚记里面，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要去怎么样？过了到了旷野之地，过了约旦河，要去应许之地得产业的时候，那个坚固的耶利哥城啊，他派两个探子去看呢、啊，就被耶利哥王发现了。发现什么？他们就躲到一个女人的家里，叫喇合啊，这是一个妓女，躲到她的家里，她把他们藏起来。然后呢，等到追杀过了之后，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的事我们都听说了。”神怎么样在旷野里行神迹啊，怎么样打败西实本王、还有恶这些人，他说我们的心都笑话了，你们的神太棒了，听说你们要来，我们都吓得半死啊。那现在你们要来攻，我现在藏了你们啊，所以你们走了要来攻我们的时候啊，记得啊，纪念我和我的家。他说好，你呢，这个妓女是住在城墙上，他说你就把一个红色的线挂在你的朱红色线系在窗户上，我们回来的时候就会拯救你们。你记得把你全家，你的父母弟兄父的全家都要集中在你家里，如果他们在外面乱走，我们不负责啊。这一家在神的面前，当他们来攻打整个城倾颓的时候，这一家得救。那到了新约里，我们都很熟的，保罗到腓立比去传福音，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使女，把他从鬼的辖制里面释放出来，结果这个使女的主人生气，就把他们怎么样送到官府去告他们了，就被打了，下在内监啊，上了木狗啊。在晚上半夜的时候，保罗和他的同伴希拉一起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生命就知道阿爸父，这我的阿爸是谁呀、啊？大赞美，信心，不看环境。今天我们有没有难处啊？因为觉得被打得半死啊，觉得很委屈啊，因为被剥夺啊，因为被监禁在好像出来的环境的里面啊。黑夜的歌声，赞美的能力，叫监门大开，地大震动，锁链脱落，而且他们还不怎么，还不逃跑，还不急着从那个环境里出来，还看神怎么带。那禁足吓坏了，完了，这下子我死定了，哪知道他们都没走。他就伏在保罗面前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什么时候神震动我们的心，震动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看见神的手，第一件事说，神啊，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继续往前，在你的救恩里。他说，当信主耶稣，信主，你要信，你要得救，你的一家也要信，也要得救，家为救恩的单位。所以我们得救是为了我们的家能够得救。弟兄姊妹，我们不在家里做唯一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那个福音的开始，让全家能够得救，这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你尽可祷告。我结婚的时候，我爷爷才70岁，不，我爷爷，我的公公，好，孩子们的爷爷，祷告他，我们从孩子从出生开始祷告20年，90岁他得救，清楚得救。只要我们祷告合神心意，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又看到这个得救在他们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下一面我们就要看说，我们怎么样来治理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家，抚养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没有话讲，尊主为大， God first。
first. God first.
他本来就是 first， 在万有创造以前，他就是神。到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还是神。
He is first, he is last.
他是第一，他也是最后，他从头到尾都在。他是万有的元首。所以我们理当 God first。
在我家里，神是不是第一？我们家小朋友从小就知道，我们家神第一，爷爷奶奶第二，爸爸妈妈第三，小朋友第四，狗、猫、鱼最小，对不对？好，
这个我们家里的次序很清楚，做什么事只要是神的事，其他事都排后面。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呢？奥林匹克在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时候，苏格兰的选手是短跑，这个叫 Eric Little， 他是短跑100米的选手。他呢那一天被排到主日上午出赛，他就拒绝跑，因为他说我是基督徒，主日我要敬拜主，我不出赛。哇，你能想象奥林匹克国家代表队你不出赛，因为是星期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为神而活，他只考虑神，所以他不出赛，不管怎么讲他都不出赛，那就弃权了，他就不出赛了。哪知道接下来的礼拜四，400米的选手他的队友因故不能上场，就派他上场。你要知道在他来说，100米是怎么样，是短跑，400米是长跑，他所受的训练就是冲刺啊，对不对？一开始就要冲刺，冲100米，对不对？400米的什么前一半是不能冲刺的，保留体力，最后一半才要冲刺啊。那这个他这个去100米的去跑400米几乎是 impossible， 但是他排他上场。他那天真是报道都说如有神助啊，他从头到尾都是什么冲刺啊，冲400米啊，结果拿了什么第一名，破了世界和奥林匹克的记录。这个人太荣耀神，所以神纪念他。结束之后怎么样，大家应该回国去庆祝，他就怎么样，他去中国宣教，最后殉道在那里。你看见他为什么而活，他是亚伯啊，他不是该隐啊，他敬畏神，为神而活。梁立忠在做 programmer 的时候，公司很忙，他们的客户有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国防工业，有上太空的啊，还有医疗工业，做心脏这个心脏的人工心脏的小的那些器具，还有什么各式各样，只要跟什么结构压力有关的、材料有关的，他们公司的 program 都做。所以他们有很多大客户，每一年有一个礼拜，他们请客户来到一个大旅馆包下来，就是上课，给他们讲解我们的 program 怎么使用。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晚上一定什么宴请所有这些 potential 或者 existing customers。那你知道白天是上课嘛，就教他们用，就没有什么互动。晚上这个唯一的晚宴呢，就是你互动的机会，对不对？建立关系的机会啊。虽然不像在中国要喝很多酒啊，要怎么的，但是你这个时候是很重要，你是要跟他们社交的。结果每一次他们都挑什么礼拜二晚上吃饭，然后梁弟兄呢总是不能去参加。他说因为是教会的祷告聚会，所以我要去祷告，我不能参加，年年如此。所以到后来老板同事都起先都很不谅解，但是呢等到礼拜五结束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调查 survey， 就问所有的这些客户，你这礼拜上下来你觉得最喜欢的是什么。梁弟兄每一年都是当上最他们最喜欢的教授，最高荣誉，所以老板也没办法做什么，是不是？最后他蒙召离开的时候，他带进的收益，他进去7个人，走的时候70几个人，他的 program 带进的收益是那个公司的90%的收益。神不会叫我们因着他而受羞辱，不能这么说。但是我们荣耀神，我们牺牲荣耀神的时候，神也荣耀我们。但是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要神来荣耀我们，乃是他配得第一位。比起念书，等到高二升高三，11年级升12年级，那个时候是最紧张的暑假，大家都去补习 SAT， 他跟着我们什么一票年轻人去中国宣教3个礼拜。
在那里我们传福音，带了好多的孩子得救，在丽江里为他们一个一个施浸，何等的喜乐。回来之后呢，他真的是来不及准备，所以那一年他的 SAT 没有考到最好。可是等到放榜的时候，神用送他去 USC 四年奖学金，四年里三年念学士，一年念硕士，四年把六年的东西把它吃下来，还给他整个的规划好，给他奖学金。就他去一个暑假，神给他两年，神送他两年。弟兄姊妹啊，把神放第一，我们的经验，你把神放第一，神就把我们的需要放第一，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时候，神都预备好，因为神喜乐啊，神看到亚伯拉罕就喜乐啊，看到我们敬畏他，把他放第一，不考虑其他的时候，他被尊崇，他就喜乐，神要赐福，很简单的。这就是我们很多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要向儿女传福音。有一个人说，耶稣，神没有孙子，神只有儿子。什么意思啊？都是直接的关系，每一个人跟神有第一手的关系。不是说我爸爸是信主，所以我大概是信主，没这回事。你必须恢复跟神自己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儿女来了，我们不仅带他们到教会，不仅告诉他们我们是信主，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都已经知道的，神造我们的荣耀旨意，神救赎我们的伟大行动，我们今天都回家了，是神的儿女，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经历又真又活的神。你不能天天跟着孩子去学校，孩子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可以求告主名，可以经历神。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然后要教导儿女们认识神、敬畏神、爱神。我们自己要活出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不说谎，我们不贪污，我们尊主为大。孩子在我们身上要看见，他们也可以来认识，看见我们爱神、敬畏神。他们也可以得着，而且我们把从小放在一个敬畏主的环境里。不久之前，我收到一个这个视频，我觉得很可爱。几秒钟，我们放一下，好不好？可以吗？他爸妈在我们家练习礼拜五的 worship 的时候，他唱的比爸妈还大声啊，大大大叫啊，兴奋的不得了。然后呢，同时呢，他在我们家的时候呢，因为时间有点长了，就我们就交给某某人babysit 一下啊。然后你看发生的事情，不是下一个赛啊，就在电脑上找一个卡通啊，放在他的面前啊，让他可以消磨时光。好，然后他今天这样看，然后他就这样看，然后呢，他的手就放在键盘上，就被吸引了，所以不是说小孩不能够看这些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带他们认识什么、经历什么、敬畏什么。后来呢，爸爸妈妈发现立刻怎么，那这位弟兄把他带下来，一起就在客厅里练习唱诗，一起起白，就叫他脱离这个仇敌的辖制。感谢主，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说，我们真的要认真。好，那在下一个赛我们还要怎么样？给他与他们一同读主的话，与他们一同祷告，将他们献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主，告诉你的孩子每一天要读主的话。我三个孩子从小就知道，每一天都要读圣经的。他们就早上上学前或者下午下学回来之后读圣经，或者睡前读圣经，无论如何。一定要读主的话的，这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要求啊，一个定规，让他们从小就学习。那我就看见我孩子生命的改变，我看见有些事我怎么说他们都没办法变的事情，有一天变了。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圣经里怎么说，奇妙。因为他们读着读着就遇见了话中的主，这个话不再是死的，是活的。带着能力进去改变他们的生命，陪他们一起祷告，让他们一起经历神。我们家有十年的时间接待不同的孩子，他们来之前我都约法三章。第一，来之前的暑假你们要背圣经，每一天把中英文背给我听， 用你的心背，好，我选了一些让他们每天背给我听。有一个孩子从高一开始到高四结束，把整个的新约都背完了，中英文，感谢主。我说你们要背圣经，还有先做好一个准备，你们来我家那就是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怎么带孩子你们就要怎么生活。我们家是耶稣第一，神最大，所以我们聚会侍奉是绝对参加，各样的特会，各样的有机会的服侍，我们都参与的。你们若是没有办法尊主为大，我家不适合你，你不用来。那来的话就是做我家的孩子。感谢主，孩子们都愿意在来之前都有背圣经，然后他们都一起参与。你发现其实来的孩子都不是功课很好的孩子，来到美国换一个语言念书，换一个环境，是何等的不容易，那个挑战远远比在国内不会小的。但是因为他们学习尊主为大，把主放第一位，一起专心侍奉跟随主，每一天只要不聚会的晚上餐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把我们的需要交托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在海外有一个温暖的使命的家，不然离开自己的家和保护和引导，常常到了美国，在这样的环境，父母不在的身边的情况下，就会沦落跟其他的孩子去做不合适的事，真的叫父母会伤心。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来带这些孩子，那你就看到一代代过去，每一个都在主的恩典里面完成高中大学的学业，好几个今年暑假都毕业了，再就有一些家长来接孩子回去，就看到当学习接着，当你尊主为大的时候，主就帮助我们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来带我们的孩子，然后学习常把他们献在神的面前。奉献很重要，我们刚读完尼希米第九章第十章，看到要把头生的献给神，其实所有的都是从他里手献给他，交在他手里的意思，交托给他，他来负责。我的老大在小的时候很难带，可能我们第一次做父母也不会做父母，这父母很紧张，孩子也很紧张，反正很难带，动不动就哭，离开我们就不行，所以到哪里都得抱着，放不下，不像养羊，谁抱都可以。我的女儿只能我抱，没的人可以抱，哇，真的是很辛苦。那我们把她，因为我们都上班，把她送到一个美国牧师开的 daycare， 一对夫妇，那他们就告诉我，每一次我送去，我一走，我的女儿就大哭，哭到累得半死，就到摇篮去躺下，睡觉起来继续哭，不跟人互动，非常难搞，活在她的象牙塔里。只有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他会第一个从床上跑下来去唱歌，要剩下他又回去，不跟任何人打交道。他说：“你跟女儿太奇怪，一岁多。”他说：“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仇敌的权势？有没有什么问题？”说：“我们家没有，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家里都聚会，我们没有啊。”他说：“你回家找一找，看一看。”他两天回家，我就记得礼拜五，我真的是很紧张，看我家里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送给我什么东西，上面是有什么。什么偶像的什么图啊什么的，我说有可能啊，我就东找西找都找不到，我就告诉了梁弟兄。礼拜五晚上，然后晚上聚会完了结束，礼拜六大早我家里有很多弟兄姊妹会来成根，那就在成根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就在我们四周走来走去，我们都围成圈在祷告。那突然一下，梁弟兄就把这个孩子抱起来，主啊，我把我们投身的献给，我献上我的孩子归给你。求你来帮助他，释放他，祝福他，就这么简单一个祷告，交给了神。礼拜一我去接孩子的时候，那个牧师娘站在门口说：“你们周末做了什么事情？”我都没有找到，我都不知道你说的东西。他说：“他今天像一个变了的人 ，as happy as a bird， 一来不哭了，欢欢喜跟小朋友一起玩，唱诗的时候一起赞美。”一整天都很开心。他说：“你们做了什么？”我说：“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把它献给神。”他说 ：“Amen, that's right。”从此以后，我的孩子再也没有这个状况，再也没有。有时候你叫他闭嘴就很难，就很 happy， 很爱讲话，很爱沟通，很外向，跟那个把自己关在象牙塔的孩子非常不同。弟兄姊妹，把我的孩子献给神，也是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管不好，
他可以管，
交托给神，
带他们不经祷告，为他们守望，把他们奉献给神。所以我很喜欢尼希米记第四章十四节，我们都刚读过，内忧外患，外面有仇敌一直来站在各处攻击我们，十次他们去求告尼希米说，我们累死了，我们又有做工，又要面对仇敌。结果怎么样？尼希米说什么？
不要怕他们，纪念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起来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
哈利路亚，
在座的弟兄姊妹，起来为你的家征战，起来为你自己征战，为了神托付你的一切来征战，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让神做我们的阿爸父，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好吗？
阿们吗？我们真是认识神的心意和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的恩典，带我们回家，我们就要活在神的家里，把我们的儿女也带在神的面前，都回家，都成为家中的人。
今天是父亲节，是一个可知纪念的日子。
爸爸，做爸爸们，我们感恩，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调整我们自己，按照神的心意重新出发，对准主他的旨意，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来跟随主，建造自己的生命，为我的家守望，带他们行在生命的路上，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与他合而为一。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再来唱，有一份爱，好吗？
有一份爱不是我有，是从神而来。他说天离地有多高，怎么样？他的慈爱向我们就有多深，天地有多高啊？谁能告诉我？无限高，他的爱就是无限的。这个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把爱活出来，活在我们的家里，也让我的家成为爱的一个流露。
我们一起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我们其他的人，我们都是神家里人，不要有人 们一起唱让主的爱充满我们好吗？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清。
握着你家人的手，让主的爱来成为我们的联络。
我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
知道你的爱激励了我们，燃烧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愿靠着你的爱，主，我们彼此真实的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勉励，彼此饶恕，彼此鼓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我的家中成为我们家中的主。阿爸父，你的爱天天充满在我们里面，也帮助我们真的看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生活，有一个蒙福的生活，天天尊耶稣基督为大，尊神为大，让你的主权、能力、恩典、慈爱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求主祝福我和我的家，祝福神的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行行，来，嗯。嗨，嗨，
哎呦我的天，太可爱了，干啥呀？
你要跟爸爸说什么呀？
我爱你爸爸，你辛苦了。
爸爸，我爱你，你辛苦了。
谢谢你帮我做饭，谢谢你爱我，我也爱你，谢谢帮我们挣钱。
爸爸，我爱你，辛苦。
我喜欢爸爸，因为他帮我弄题，然后他帮我爱心，然后他保护我。
爸爸，我喜欢你，辛苦了。
爸爸，我爱你。
你可是最好爸爸，谢谢你帮助我。我知道你是在教我的时候，因为你在我的旁边，你教我很多，你在我的旁边保护我，你会按照我的想象而帮我做出那件事的，你会帮助我想办法。爸爸我爱你，再听一会儿呢。
爸爸我爱你，你为我做东西帮助我，也煮东西给我吃。
爸爸我爱你，因为你保护我，你不让我伤害，你让我你教过我很多东西，而且那你帮助我妈妈，你会搞了很多钱，谢谢你。
爸爸父亲节快乐，今天我请你吃饭。我喜欢你吃喜酱汤。
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
爸爸好，我是可乐，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寿比南山，天天开心，父亲节快乐。
我的爸爸做饭很好吃，打球很好，玩飞盘都好，感谢主，阿们。
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Hi Dad, Happy Father's Day, I love you.
我也有。
啊，说呀。
还有爸爸，
I love my dad because he gives me food and he loves me and he cares about me.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Oh,
Happy Father's Day.
爸爸，谢谢你为这个家庭的辛劳付出，您辛苦了。
爸爸，我爱您，感谢您付出。
祝你平安健康，天天开心，父亲节快乐，我们爱你哦。
爸爸你好，这里是你的大理阿姨家，给你留言。祝你长长命百岁，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祝你事业有加，挣好多好多钱，英语好一点。带我们一家人走向人生巅峰，我会给你养老的，再见。
祝我爸爸心想事成，工作顺利，祝我爸父亲节快乐。
爸爸我爱你，你太辛苦了，你每天出去赚钱那么辛苦，我在家里以后一定要为你准备饭菜。
祝爸爸父亲节快乐，你辛苦了。
Happy Father's Day, I love you, bye.
父亲节快乐，爸爸。
Happy Father's Day, Dad. Thank you for always supporting me, helping me, and being there for me.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 do, and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一路背诵带领。
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愿你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